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三五点钟的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丁月，
是许哥。
哎，许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依然是会请园艺专家许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共同一起来学习探讨一些园艺相关的知识和经验哈。所以呢，全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好，许哥，今天想请您来讲一讲这个水果啊采收的问题。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很喜欢种啊，种果树也很喜欢吃，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不确定什么时候采是最好的时机哈，怎么样判断，可能不同的水果不同的果树哈也有不同的这个节点把握吧。哎，所以今天想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好吗？
这个问题就好像跟股票一样，很多人很会买股票，可是很多人他不懂得什么时候卖股票，所以说呢，很多人就买了股票，表面这账面上看起来都是赚大钱，可是事实上啊，你没有把它卖掉，这个钱永远回不来的。
是的，
同样的，
看来许哥不光是会种果树，也是很会买股票的。
啊，不会，我嘴巴讲讲的。
好，那股票的事我们今天不问您哈，那您可以讲讲，对，您可以跟我们讲讲，果树的采收好吗？
对，那果树的采收啊，就水果采收，好，差不多每一个老中家啊都有种什么？我讲一些很普遍的柿子。柿子采收呢，通常都是成熟期，不是采收期啊。成熟期大概是在九月份，它那个柿子颜色都变黄色了，会到十月份更黄了，十一月份黄上加黄，就变成金黄了。那什么时候采呢？很多人想说，哎呀，一黄了哦，看到市场上已经有人在卖这个柿子了，所以说就是采收期，然后就噼里啪啦统统采下来。错，那是绝对的错。
哦，那要什么时候采呢？
我在湾区来讲的话，采柿子啊，最好的月份呢是几月份？十一月份。
哦，要，也就是说大家采早了是吗？
采太早了。
哦，
因为什么？它那个时候是颜色变了，可是它里面的果糖啊，因为是氨基酸还没有变。因为什么？它还是生的。那一直到十月份的时候呢，十月份的时候它是比较成熟一点，可是呢它还是涩涩的。可是十一月份的时候，柿子啊差不多落叶落了一半了。有的人十二月份再采，十二月份采的时候呢就可能晚了一点。为什么？有很多这种柿子挂在树上都已经软了。软了，那时候采收也不方便了，所以说最好采收的时候，而且甘甜的时候，你看它落叶的时候，或者落了一半叶的时候，那时候再采，哎，那个时候你采下来就可以马上吃的，哎，也不会有涩涩的感觉啊。那是柿子。那柑橘呢？那柑橘大家很多人就种那个柠檬，柠檬什么时候采收呢？有的人，哎呀，我家柠檬都挂了一年十二个月，我任何一个月份我去采都 OK。 对，当然都 OK。 可是这个果树这个东西，这个柠檬柑橘类的，你如果说该采收的时候不采收不收，一样可以挂在树上，但是它有些它就会落果落在地上，可惜了。可是你不采收，它挂在树上有一个坏处在哪里？它这个因为到达成熟，你不去采收，不去享受这柠檬的滋味的时候，它这个水分呢、会倒吸回去。
啊？怎么倒吸呢？
就那我如果说，因为它在采收的时候，大概都已经十一月份了，你应该采收啦，对不对？可是很多人就不浇水啦，都认为是雨季啦，不浇水。那它这个植物本身缺水的时候，它会把水分给倒吸回去，因为要来供给。他自己本身的生命嘛，那今天
所以果子就会变得很干瘪，不好吃是吧？
里面的果肉会变干， 你看有的时候你看柑橘类的东西啊，柑橘类的时候你把它打开来，头那个地方一剥开来，哎，怎么就白白的干干的，或者里面的果肉是干的，那就是太晚了。有两个情形是这样的，一个呢你太晚采收的，第二个呢是你水浇的不够，它干掉了。
了解。
好，
那您认为许哥这个柑橘采收的最好的时机是什么？
柑橘采收最好时期是过旧历年。
哦，就是
啊，虽然说它很早就成熟，你可以，有的人不怕酸啊，可以啊，你就早采啊，早吃啊，也不要一次全部采下来。记着，绝对不要。如果说你一次全部采下来也是可惜的，除非你是拿去送人，要不然你家吃多少采多少，或者是送你你家亲朋好友啊，你采一部分送给他，但是不要一次全部采下。柿子也是一样，不要一次全部把它采收下来，除非他到了该采收，比如说十一月份你采收的时候，你就全部把它采收下来也可以，那时候赶快把它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因为它成熟了，它摆的时间已经不是很久了，所以说就算你把它放在冰箱里，它也会干瘪，也会烂啊。那个关于这柑橘类的东西，比如说orange 啊 ，navel orange， 通常来讲，柑橘类的东西啊，多半都是在旧历年的时候，那时候采收。采收的时候，那时候还会酸呢、啊，但是你摆一摆，它就里面的氨基酸哦，它就会转化为糖，就会变甜了。还有呢，这个苹果啦 啊很多人种苹果，不管你种的是什么苹果，富士苹果、青苹果、红苹果、五爪苹果，所有的苹果要看它的品种在哪里。如果说你是富士苹果的话，通常它颜色变，富士苹果有两种，富士一种是红色的富士苹果，有一种是绿色的富士苹果，那个那梗那个部分带了一点点红，可是呢有一种富士苹果是整颗都红的，或者是一半红一半绿。在这个地方，通常来讲，在它成熟颜色开始变的时候，不要颜色开始变你就采不对。我现在讲分两部分来讲，一部分呢，我有一个苹果农场，我的采收期跟自己家里苹果成熟同样一个品种，跟我自己家里种的那个采收期，我是不同的时候啊。
哦，
哎，因为我农场的那个苹果的采收期，通常来讲大概六七分熟，我就采了。
哦，为什么采这么早？
因为我采下来以后，我就放在冰箱里，让它慢慢的成熟。因为啊，绝大部分我们现在在市场上吃的苹果都是去年的。
哦，真的？
对，要放一年，它去年的。然后只有少部分，像比如说八九月啊十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些 local 的这种苹果，而且是当年的苹果拿出来，那是什么？仓库里面已经装满了。那多余的这个苹果，就是今年收成的多余的苹果就先拿出来卖了。哎，那要不然呢，我们一般来讲过了这个采收期以后，我们吃的苹果都是去年的，不是今年的。
OK， 了解。所以这个听许哥一讲哈，有时候你看咱们家的柿子如果吃的不够甜，可能是您采早了，那这个柑橘过干呢，可能是您摘晚了哈。所以包括苹果啊什么的，不同的水果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采摘的时节哈，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一个口感了哈。好，那么听了这么多，听众朋友您还有什么样的水果想问许哥的哈，或者您自己生活当中有什么样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非常欢迎您打热线进来，或者是短信留言也可以，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先接听一下线上的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那个许哥好，我想请问哈，我们家里，今年种了那个苦瓜跟那个南瓜，不知道我不可以摘心，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它的瓜是结在主蔓上呢还是结在侧蔓上。
好，
好， 许哥有什么建议？
好，我 这两个我要分开来讲。苦瓜，苦瓜你种的时候，苦瓜不要摘心，记着苦瓜不要摘心，因为苦瓜你摘心反而适得其反。所以说呢，它跟黄瓜不一样，苦瓜记得不要摘心，因为苦瓜摘心你会越摘它越少。 OK， 然后就任让它任期啊，任就是让它生长，它分十个叉就十个叉，五个叉就五个叉，不管它啊，就让它自然长。那南瓜呢，南瓜它南瓜有太多种了，就是看你种什么南瓜，而且你需要每一个像南瓜，比如说我讲一个黄色的南瓜，比如说像南瓜节的时候，那 黄色的大南瓜，对不对？那我们平常在超市买的那卡波恰那种绿色的小南瓜，这两种不一样啊。那大的那个南瓜呢，我们也不是说我们那个南瓜农场呢，我们也不是说任意让它爬，随便它爬，我们通常来讲我们要选或者不选，就是说在这十排一排一排的这南瓜这样种的时候，这十排我们就是看我们要保留，我们要希望它这一颗长一个南瓜或者是五个南瓜。因为什么？长一个南瓜跟长五个十个南瓜那个作用不一样，而且价钱不一样。如果说我要这一颗南瓜我好好的培养，我只要最多最多两个南瓜，那我就是培养它就会长成大南瓜。但是呢，我如果说我要种，当然这个南瓜也有分啊，有分大中小都有。有一种小南瓜啊，它上面有各式各样花纹，绿色花纹、黄色花纹、红色花纹、咖啡色花纹，都有很多的不同的小。它那个小南瓜大概小，大概跟一个棒球这么小，或者是一个垒球这么大。但是呢，我们这个南瓜呢，就看你是要种什么样的南瓜。如果是卡波恰那绿色的南瓜的话，你差不多等到它八节的时候，除掉它的心，八节把那个心摘掉以后就不要动它了。
哦，
你就随便它摘一次就够了。甚至于呢，因为卡波恰，你采它的时候，你摘它的时候，你通通不要摘，它一直会长，长到什么？你一颗来讲，大概一般来讲可以长八个到十个。但是呢，越长啊，越长它越小，因为还没有长成的时候呢，冬天到了，它也就不会再长了。但是你一定会有收获的，前面大概四五个你都可以收得到。你如果说不要那么费事，就让它随便长的话，那你就不要管它。但是你不要让它占太多地的话，那你就是差不多八节八片叶子的时候，一节算一片叶子。
好，谢谢许哥。那我们到这儿得先稍微休息一下了哈，等会儿关于另外一种南瓜哈，就那种大南瓜怎么掐心呢，我们回来再跟各位分享。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您如果有任何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您拨打热线，我们直接请园艺专家许哥在线直接为您解答。好，刚才许哥回答上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哈，讲到说这个南瓜摘心哈，南瓜有不同的种类，您讲了那个绿皮的，那黄皮的呢，就是我们万圣节常见的那种呢，这个怎么做？
哦，黄皮的，那因为像这黄皮的话，我们都是大规模种，大概差不多四五十亩吧，或者一百多亩，全部都是种，我们也没有办法每一个去掐头啊，我们通常几乎啊，几乎，当然我们也不完全是放任呢、我们会让它长到一定程度，因为像这比如说四五十亩或者一百多亩的这南瓜农场的话， 我们通常喷药啊施肥我们都是用飞机啊。
哦，
飞机就是经过它上空的时候把这个肥料啊就喷下去撒下去，或者是喷药用那直升机啊，这样就啪一下整个农场来回这样喷。
那像这直升机的话是农场自己的吗？还是要去有专门提供这种服务的地方？
有专门提供这个服务，因为我们农场不需要去因为这个还要保养啊，还要修理啊，这太麻烦了。租的话对我们来讲啊，是比较方便而且比较快速。但
是
在这个方面因为有很多的技巧，因为通常农场的旁边啊，它虽然有电线杆，可是它电线杆的架设啊都会跟农场是平行的。为什么要这样平行？因为平行的话那飞机啊它就不会挂到电线上了。
哦，所以当初做这个基础设施的时候都考虑到这点。
哦，当然一定要考虑到，因为不管你要不要用飞机去喷雾或施肥的话，它那电线杆的那个架设的方向都是平行的，就不会说东一条西一条或东一个电线，不会，它都不会，因为这就当初在我们在规划农场的时候，还有电线杆电力公司来规划这个架设这个电线的时候，通通有考虑到，因为这个万一有一天会用到的话啊，怎样才是最安全的这种喷射？
是 OK， 所以黄色的那个品种的南瓜就不需要特别做什么了
啊，不需要，因为通常我们经营农场的人来讲的话，当然是说第一次怎么样的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有，因为你如果说种150下去的话，那这几十万颗的这个南瓜。那我们通常来讲啊，一次会，就是说你要让你的品质会更好的话，当它差不多长到第几节的时候，会派工人这样一排在那，你这一排我那一排，这样一排，比如说20个人，20条，然后就一路走过去，然后就摘头。那个摘头我们是拿那个铲子啊，就直接。不是蹲下来去剪他的头，我们用铲子去把那头就直接铲掉。
像这种就需要人工操作了。
对对对，我们大概也8到10节的地方就把头铲掉。
了解。这个铲掉是为了让它生更多还是怎么样？
铲掉。
摘心的目的。
摘心有2个目的。第一个呢，不要让它长太长，因为长太长的话，它的养分，因为长太长并不是代表它的南瓜就结得多，因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长太长的话就浪费它这个植株的养分，因为呢你长太长太多的话会影响到它的颗粒，它每一个南瓜的大小，因为你也不能让南瓜，你除非有的人喜欢大南瓜，但是呢你太大的南瓜说实在也不见得很会被利用到，但是呢它长出来越前面越靠近根的地方它的南瓜越大，因为它的养分 先经过它，然后在越后面的南瓜是越小了。
了解。好，谢谢许哥的回答哈。我们热线电话还继续打开着，888-275-1628啊，同时短信平台呢也开放留言。好，下面我们来接听一下孙女士的电话。哦，抱歉，可能孙女士等太久了，是不是掉线了哈？没关系，你有空的话呢，随时还可以再打回来啊，888-275-1628。好，那刚才说这个南瓜，许哥，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咱们华人都比较喜欢吃那个绿皮的，黄的好像我们都是买来装饰做万圣节的 decoration， 还真的没怎么吃过哈。那这种就是黄色南瓜好吃吗？您之前有自己
有在家里有吃过，而且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就把这个南瓜来做成南瓜派嘛。
哦，就是要把它对，因为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了，我个人是喜欢那个南瓜那种绵密的口感哈，但是好像美国的品种的南瓜都比较稀稠，就是比较稀，
不好吃。
对，就是感觉就是不是我们传统的华人，比如说做成，这个一般我们都会盐渍南瓜或者是糖渍南瓜，
对
吧？
对对
对。哎，但是你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品种的就好像不那么合适、啊。
对对对对。
那您比较推荐什么品种？
就是绿色的，我们在东方超级市场时常会看到的那个、那绿色的。
那如果要种这个的话，在哪儿买？比如说是买苗，还是用籽，还是怎么种？
种子啊，种子啊。如果说你要种的话，赶快种，在这个礼拜啊，礼拜之内你把它种下，因为太晚的话啊，太晚的话会影响到它以后的开花结果。
哦，所以五月份已经是 deadline 了，
已经很晚了。所以说这个礼拜，如果你可以到哪里啊？到就算 Home Depot、Lowe's 都可以买得到那个南瓜籽啊。
嗯，
哎，
我记得
包就好，不要买十包的。
哎
哎。
对，日本超市会卖那种小南瓜，
哎，
我们买了它的南瓜挖籽出来种，是不是也一样？
哎，可以可以可以。你去年买的话、去年买的话留下来的种子，你可以今年拿来种了。
哦，
哎，可以啊，当然可以，而且
比如说
它的发芽率很高呢。
如果不是去年的，我们就现在马上买了，马上种呢？
可以是可以，但是它的发芽率，因为什么？它要经过休眠了。
哦，不是马上种下去就是最好、
哎、不是不
是
不是，它 很多植物啊，因为它要经过休眠、它给它睡觉，因为它生长了这个几个月了，它要休息啊，它要休眠、休眠了几个月以后，比如说你到九月份采收的时候，它在休眠的大概三四个月以后呢，等到四月份你播种的它又发芽了，它就醒来了。因为那个时候也差不多是它休眠期过了。
嗯 ，OK， 那就涉及到一个让种子休眠，但是怎么样妥善保存的一个问题了哈。那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类似的经验啊，或者您有什么想进一步询问的问题呢？也欢迎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好，许哥，我们有听众朋友在短信平台上留言啊，尾号8230的朋友想问您说，他的枇杷树结果了，但是呢有橙汁的果瘪了长不大，也有的汁枯死了，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枇杷结果它橙汁瘪了干了是吧？
对呀、
99% 它没有浇水
啊，说没有可能，这个他可能浇了，是不是不够啊？
那当然不够啊！我跟你讲，很多人就认为啊，他反正要结的少浇一点呢、或者是他根本就不在意浇水。我们家，除非他很大颗，而且长得很好，他不浇他没有关系。可他旁边的那些草皮呀、或者有水给他，他就够了。但是呢？你要让枇杷长得一串一串的好，而且不会像掉了牙齿啊，像零零落落的话，你的水分不够的话，你那个枇杷长得一定零零落落。
嗯，
对。
所以这个，我想大家都是叫做什么爱惜花果之人哈，浇水肯定会浇的，就是这个量很容易不够，是吧？那许哥，像枇杷为例，要浇多少？怎么浇？
你通常来讲啊，我常。提醒各位啊，就是说你在家里种那个果树，不管苹果也好，枇杷也好，你旁边都围一个那个半圆形的那个砖啊，红砖。那红砖呢，大概是大的，要铺三个，围成一个圈。然后呢，我是说你拿着水去浇它的话，把它浇的8分满，差不多一个礼拜浇3次最少。
哦，
就浇8分满。其实这个8分满你浇下去的时候呢。它稀了，而且尤其是在8月份的时候，你因为它的8月份、9月份、10月份，它是开花期，这3个月开花期很重要。你因为它的水分如果不够的话，会影响到它的开花，甚至于它的结果。它花开了，花蕊干了，它没有办法授粉，没有办法授粉以后呢，那个枇杷长本来是一串一串长出来的，变成什么？一粒一粒长出来，它不是一串一串的，影响非常大。
是，那它的这个枝也枯死了，也是因为水的问题，是吧？
对，大部分都是水缺了， 而且它又是开花结果的时候，它需要大量的水嘛。你如果大量的你给它的水分不够的话，它为了要保护它自己，它一定要舍断的一些枝条。
嗯 okay,
枝条让它去看屋。
嗯，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和回答哈。那请我们这位朋友赶快多浇点水哈，还救得回来是吧？
对对对，因为他现在正在成熟期啊，你成熟期到最后的成熟期啊，你还是不浇水的话，它会影响到它的甜度，它的水分。
明白。好，谢谢许哥。那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 ，Lisa 女士你好。
哎，许哥先生你好。
你好，请讲。
想请教一下那个杏子树是小树苗从原来的老的杏子树上掉下来的那个种子，然后长出来的小苗，这种移栽的时候它已经没有太多的根粘在上面，这种情况下还能种活吗？移栽活吗？
嗯，好，许哥你有什么建议？
好，应该可以活，但是我劝你不要去留这个种子去种，因为
为什么？
你如果说是买来的这个、或者你朋友家给你的这个杏的种子吃完了以后觉得很好吃，你就拿它的种子去种。通常来讲，你去种那个杏的话，几乎90%它都会还原到父母辈去了。那父母辈里面呢，他的缺点就会在这个子孙辈里面彰显出来。本来你吃的大大的杏子果肉多核少核小，但是呢，因为你是用种子去种的，种了以后变成什么果肉很薄，然后它的核很大，所以说尽量不要用种子去种。你枇杷可以， avocado 可以，但是比如说你要用苹果啊，或者是通常来讲用种子去种的水果啊，通常来讲大部分用种子去种的水果和枣子都不要用种子去种，大部分用种子去种它都会变异变异的意思就是说它会还原到它的祖先辈，它的祖先辈啊大概还原都是比较不好的，都会在这个孙子辈。
您建议还是用这个苗或者是插枝？
对对，
插枝可以吗？
哎，插枝可以，但是你如果要用苗去种，种大了以后它长得不好没有关系，如果你懂得嫁接，你的朋友家有那很好吃的杏仁，你跟他摘了剪了一两只枝条，然后去嫁接到你的杏树上面啊，那就可以了。但是你如果说你又找不到，你让你这一颗长在那里啊，你永远收的果子啊都不会大，那核会很大。
嗯、好的，谢谢许哥的回答和建议哈。那么最后我们还剩两分钟时间了哈，看许哥还有什么想提醒我们的吗？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大家还有什么功课需要做的？
好，现在呢，因为今年的气候非常不一样，而且到现在啊还刮风，而且还会冷，而且到晚上的时候还会冰冷，这个气候真的是差异很大。我认为，所以说今年的果树有很多，如果你家种的有很多果树，它甚至于不开花。像我，在很多今天不是说单单是我家，我的朋友家也是很多有的是枇杷不开花了，有的是苹果不开花。那苹果它又种了三四种苹果，可是还有的梨它也是种了五六棵。梨可是品种不一样，可是有的梨花都不开，有的苹果花都不开，这都在往年来讲啊都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这个大家要爱惜这个环境，要好好保护这个环境。
好，所以这个气候的异常啊也造成了我们可能 往年不会经历、不会遇到的问题，今年就出现了哈。
对，
但是大家也没关系，不用担心。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哈，每周三下午五点的这个时间呢，都会把园艺专家许哥请来哈。许哥有多年这个自己经营农场的这个专业经验哈，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哈，是这个不光有学术背景，我觉得大家更喜欢问许哥，是因为您也真的有太多的这个丰富的实际的经验了哈。所以大家有任何的想法、问题呢，也欢迎您哈，每周三下午五点的时候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再一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非常感谢许哥，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平安健康。